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您的主持人 Kai，
我是 Louis，
我是 Chen，
我是 Quan。
我们今天呢要录制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 segment， 就是呢我们有受邀呢，非常荣幸的受邀参与了一个就是众多 Podcast 联合就是一起选秀做的一个 Fantasy Basketball 的一个选秀。那我们这一次呢做这个选秀结束之后，每个 podcast 都会大概在自己节目上就是稍微聊一下我们做的一些 pick， 我们做的一些就是这些球员啊，那聊聊我们的阵容，聊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选秀。对，那我们呢这次选秀呢是由我选，所以呢今天大概就是大家就是会用最严苛的角度去对去审视我选的每一个 pick。 那我们选完之后，其实我是对我选的队伍没有到很满意，但我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当初选的时候有一个我蛮喜欢自己的一个策略，所以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我们可以来聊一聊。那我觉得首先我就要先讲我这一次呢，我们篮球乌托邦在这个12人的选秀里面，我们是第二个 pick。 那我就直接公布我的第一个选的球员是 Shai Gilgeous-Alexander， 就是第一轮第二顺位这样。对，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先讲第一顺位呢是 Nikola Jokic。 对，那我觉得对于这个第二个 pick 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先分享你的方针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从何讲起这样。
方针哦，其实我觉得当时我第二个 pick， 我一进到那个选秀的就是我知道我的那个顺位之后，我其实就是在想说到底要选 Tatum 还是Embiid 还是 Doncic。 那我最后选 Shai，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简单讲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Shai 得分非常高，对，如果得分要有一个保障，我觉得 Shai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 option。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超节去年可以算是联盟的前十名，对， 1.5 个超节。那超节这个项目其实过往在Fantasy 的这个 wire 那个 waiver wire 上面一直来都很难取得，很难很 consistently 的取得这样的数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就是如果你的 top player 也有这些其他的这些数据的话就不错。那相对他的命中率的两个 category 也都是他的强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基本，就是他给你四个 category 我觉得就是蛮强的，再加上篮板助攻都各有大概五个左右，所以其实都有一个蛮稳定的输出这样。
Yeah， 其实对于 Shai，因为他去年是第一次缴出这样子 level 的 output， 这样子 level 的成绩，我其实对他的怀疑或是质疑其实只有一个啦，就是他的耐战程度。但是其实这个对他也不太公平，因为过去三年 Shai 之所以会上场时间不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雷霆在谈，他们想要谈一个很好的 pick。 但是从去年开始雷霆感觉是有竞争力的，所以 Shai 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再出现。所以整体而言，我对于这个 pick 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见，对吧？原本我想要讲很多的感觉，可是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啊。我如果假设我在你的位置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是 Tatum Murray， 因为 Joel Embiid 那个伤病史我真的是不太敢选。然后 Luka 就是一个缺点比较多的 fantasy player， 失误、罚球命中率，对吧？
Yeah， 我也同意啊。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第一直觉可能会选Luka 或是 Giannis 或者是Tatum，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像邝刚刚提的吧， Luka 跟 Giannis 他们在 Fantasy 里面都有比较明显的 flaws。 那我觉得至少 SGA， 当然你可以说三分球不是他的强项，但我觉得至少他在这个 department 里面不会像可能像 Giannis 一样那么惨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pick 我也完全没有意见。
我觉得我个人也觉得 Shai 会是一个蛮好的 pick， 特别算可能有些人会 argue 说可能在第二顺位可能有点太高了，但我觉得这么早就选 Shai 给一个好处就是你有蛮多方向可以走的，因为是特别是刚刚 Kai 有提到，就是说像 free throw percentage 跟就是罚球命中率还有罚球数量这个方面 Shai 是在联盟是顶尖的嘛。那我觉得假设说如果你想要一个比较 well-rounded 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队伍的话，你可能后面就可以选一些常人啊 ，Shea 的罚球命中率就可以来弥补一些他们的缺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选 Shea 这边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棒的。然后对啊，然后之后就看后面怎么操作，可是他们球队那边就得放弃啦，或是你想要去选一些其他的射手来弥补第一个 pick 的一个比较缺点吧，这样子说。
干，你当然喜欢这个 pick， 你那么喜欢 Shea， 可是我觉得你有讲到就是很重要，就是在尤其是前可能前三顺位吧，我觉得最重要是你的这个 candidate 不能有太多这个数据上面的弱点。像 Shea 开刚其实讲到最重要，就是他大概有三到四个 category 是你可以在后面也许可以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所以不如看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后面的 pick 是什么。
好啊，对，那我觉得第二顺位选 Shea， 其实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现在各大的 fantasy 的网站上面都把它列为就是可能三到五名这样的球员，所以我觉得第二顺位选 OK。那因为我们是第二顺位选，所以他是 snake draft， 我们第二次选的时候就到了第二十三顺位。那时候有球员是啊，我是第二十三跟第二十六，我就两个一起讲好了。对，那时候有在榜，就是在这个榜上还留着球员有 Trey Young、Desmond Bain、Laurie Markkanen、Siakam、Bam Adebayo 这些球员。那我是二十三顺位选的 Trey Young， 然后二十六顺位隔三个顺位后选的 Pascal Siakam。对，那我选这两个，我觉得其实比较单纯的 Trey Young， 单纯就是我觉得他的综合的输出本身就很强。对 ，Trey Young 其实过去这两三年来都是就至少都是他前二十的 fantasy player， 除了他的得分助攻绝对可以都是上等的，就是最高等级的以外，罚球命中率他一直都很高。对，三分球他过去这几年每一场都至少进两颗，然后其实他也都有罚，就是超级都有一个超级，所以其实虽然命中率不高，但 Trey Young 综合来看其实是一个 fantasy 的一个就是一个 beast， 所以我当初就是选他就是单纯就是看看那个 talent 他的综合 production。 那我觉得 Siakam 这个选择我现在想一想其实可能有一点让人就会有点后悔啦，因为当初其实还可以选像可能文贝亚马，当初可能可以选 Paul George 或甚至 Brandon Ingram， 但我觉得 Siakam 单纯就是看准他其实没有相对没有什么弱点这个问题，就你其实看他的数据的话， 去年平均24分8篮板 5.8 助攻，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数据，投篮命中率罚球命中率他不会伤你太多，他最差可能是失误方面会伤你，但其他各方面超级也有一个呀，所以我觉得我选的球员其实我觉得看中都是他们综合的这个 production 都能给你不错，就是你的这个地板不会太低这样。
我会好奇啊，因为通常我自己在选秀的时候我选到第二个球员的时候我大概就会知道我后面可能主要想要攻击或是着重 focus 的大概两到三个 category。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选到这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往哪些点去攻，还是就是像你刚刚讲你就是想每个都尽量拿看。
其实这个选秀到选到这边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想，我觉得像是得分、超节、助攻然后罚球命中率，就我觉得那选到 Siakam 就在第三个 pick 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这几个应该会是我比较强的，就是超级第一个就是 Shea， 然后再加上我后面其实针对球员很多都是比较属于超级型，但是我那时候设定就是我觉得罚球命中率啊，然后得分助攻这些。对啊，
yeah， 我觉得选到这边为止我其实还是一样，我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不好的意见或是干嘛的。我像你刚刚有提到文本亚马，对我而言文本亚马在这里选我还是会有点担心啦，因为我觉得这个逻辑也可以套用在我们每一年会看到 GM 的那个 vote 一样，每一年 GM 我记得今年文本亚马好像是就是 GM 在 vote 说最想要建立哪一个以哪个球员建立球队的时候，文本亚马好像第二名，只输 Jokic 一点。那我自己是觉得像文班亚马这种还没打过 NBA 赛场的人，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在 Fantasy 里面这种新秀的球员永远都会是最有可能就是大破大立的黑马。但是文班亚马要在第三轮、
okay.
第三轮这么早选
大变
要这么早选我还是觉得有点担心，所以我觉得 Siakam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 那 Paul George， 你刚刚讲的 Paul George， 我觉得更简单啦，因为 Paul George 过去几年的出场率都非常的低。那 Siakam 反观是过去两年、过去三年，每一年都是直线、向上的，过去两年都是 All NBA 等级的球员。所以 Siakam 这边，我其实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有太多的怨言才对啦。
Yeah， 我同意啊。Sorry， 我觉得目前前三个 picks， 我觉得都就感觉如果是我来选，我觉得我应该会做类似的就是选择吧。就是虽然 Trae Young 跟 SGA 在位置上有一点重叠，可是如果 Trae Young 掉到第23，然后还有得选，我觉得如果是 我会把它 pick up 起来了。然后我觉得就像凯讲，就是他想要可能 focus 在得分，然后助攻、罚球命中率这一块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 pick up Siakam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对
，Yeah， 哎，那我
觉得，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连到刚 Lewis 点，就是说，就其实我觉得跟Kwan比较不一样的点是说，我觉得就是在特别是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因为其实第二轮、第三轮，的那个控位的选择其实是还蛮人满为患的。那我觉得你能在第二个 pick 上面就是选到 Trae Young， 我觉得是还蛮好一个选择，因为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已经算偏稳了。如果看前面像 Kyrie， LaMelo Ball 比较 iffy 一点，我觉得这边选 Trae Young 是还蛮赚的。然后可能 Pascal Siakam 就有点像你们刚刚讲的一样，可能在文班亚马这边，我会想，如果是我来选的话，我可能会说，文比可能我会来赌博一下。But Pascal is like， 就是他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对啊，我觉得文班亚马我刚特别提出来，单纯只是因为，文班亚马在28顺位被选走，就是他被那个 FB 中文讨论区他们选走。那文班亚马在很多的这个选秀网络的那个在网站上面，平均的 ranking 都是大概在40左右。所以其实28顺位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啊，就是他们应该是很看好文美亚马的这个表现。
但我觉得就有个问题，就是就我觉得这么早选新秀，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那个 urgency 需要去就是去刷，也不是刷数据，但就是来就是把他的数据打上来那种感觉。就是球队应该也不需要他，就是那些比较烂的球队应该也不需要他们，就是马上什么二十几分啊，什么 double double 的那种数据。我觉得就是第一年一定是 like 慢慢 develop 啦，所以我觉得在前30、前40选新秀都有点抖。对，
而且尤其文比的 case， 马刺很明显他的战略就是要慢慢的让他起步，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身材的关系，所以他们对于他保护他这件事情上，尤其在伤病这一块，一定会格外的小心啦。所以如果是我文比，这个也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量。但是我也必须说，文本亚马在这边被选，他我觉得至少也有一个30-40%的几率是他可以直接打破，就是打出比他现在选秀28顺位更高的身价。因为他如果真的一出来，真的是像比方说我们 Summer League 看到这两场比赛，每一场都这样打的话，其实他的那个天花板，你要说到年底可以到大概前15左右，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啦。
对啊。好，那我觉得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 pick 好了。好，所以26顺位的第三个 pick 之后，下一次选秀呢就是第47以及第50顺位。那我大概讲一下，在就是这个第四轮跟第五轮之间的有，就是还有一些榜上还有一些球员，有 Scotty Barnes、Zach LaVine、DeMar DeRozan、Zion Williamson、Julius Randle、Josh Giddey、Drew Holiday 等等这些。那47顺位就是我们的第四个 pick， 我选 Scotty Barnes。 第50顺位我的第五个 pick， 我选了 Josh Giddey。 老实说这两个 pick 我到现在其实也不是后悔，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应该可以选像是例如说 Julius Randle， 对，这个过去这两年两三年都是24分10篮板4助攻，或是 Zach LaVine， 对， Zach LaVine 也是缴出就是那种 superstar 等级的数据。但是我就讲，我觉得我选 Scotty Barnes跟 Josh Giddey， 我觉得有一个看中的原因是他们都可以打3号4号， Giddey 可以打3-2-3-4号位置。我有一方面是看中这个 flexibility， 这是一个比较这一点。那另一点是我觉得 Giddey 跟 Barnes 都能缴出全能数据。对，刚开始选秀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应该像是超杰啊，然后像某可能命中率的可能发球命中率或是投篮命中率可以是我的强项，但我觉得发展到这边 我觉得我选了这两个球员之后，我的方针其实我觉得有点也不是变调，可就是我走有点全能路线呀。Yeah, 反正就是我觉得像篮板啊、助攻这些都是，就我不会太差，然后我的超节跟我的罚球命中率应该会是我就是比较强的一点呀。Yeah, 所以你们的看法如何？
你可以再讲的更没有自信一点，但是我觉得 Giddy 跟那个 Barnes，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同意的，就是他们两个如果单纯以 Fantasy 的球员来讲，他们都是好球员，因为像你刚刚讲的，他们的特性就是他们都可以来一手，这样他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假设我在第三个或者你的第四个 pick 我选 Scottie Barnes 好了，我第五个 pick 我可能就会换一个人，就是我不会想要我两个球员都是类似属性的人，尤其是如果你前面这个罚球命中率跟三分，欸，不要说三分啊，罚球命中率尤其就是罚球命中率是你想要 focus 的其中一个 category 的话，像 Josh Giddey 这样子的球员，我觉得他就会有点伤害到你的这个你的这个阵容，尤其是他打 PGSG 跟 SGA 不，其实基本上一样啊，就他能在 fantasy 里面打的，可他可能多一个 SF 啊，我有点不确定他到时候开季之后他的 position 又会怎么变，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多一个 SF 对我而言不会是足够要去选他的原因。当然我说如果你说助攻的话，我也许我还可以看到啦，但是像你刚刚讲的 Julius Randle， 我认为绝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pick， 因为他你要牺牲的东西比较少，然后他能给你的篮板、助攻、得分这些东西，我觉得尤其是得分啊，不会比这两个人少。那得分如果你在这里选他的话，我觉得你前面三个 pick， 我觉得那个整体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会比较符合你的方针一点。
Yeah, 那 Lewis 跟 Tin 对于 Scotty Barnes 还有这个 Giddy 有什么评价吗？我知道 Tin 是这个 Giddy 粉 Giddy 粉。
我跟Quan的想法差不多，但是其实差别就是在我会 keep Josh Giddey， 然后把 Scotty Barnes 换掉，可能会换OK， 我应该是会换 Zach LaVine 之类的，因为我觉得 Giddey 有看 OK， 我这听起来超 bias， 可是我觉得有看 FIBA 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在选的时候我还蛮注重，就是就讲难听点，就是我喜欢赌博，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 pass 这个 FIBA World Cup 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展现出还蛮不错的一个进步，然后他有多利用他自己的身体先天上的优势去打比较小只后卫对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加上今年 Chet Holmgren 回来，我觉得他们在进攻上面 Giddey 的数据应该是会有不少的一个上升，加上他也进入他的第三年、所以我觉得这边选 Giddey 我会比较想要选 Giddey 的，然后可能我前面那个 Scottie Barnes 这边我觉得很有点重复到的点，我会去选 Zach LaVine。 对，
我自己的话我不会选 Scottie Barnes， 可能跟Tim 的观点比较像，我不会选 Scottie Barnes， 然后因为我有点对这个球员已经有点放弃，也不是说放弃，但就是我不觉得他会是就我觉得他的天花板已经有点看得到了，就我不觉得他还可以在数据上有多大的一个提升，或者是应该说应该就短期来看，我不觉得他在下一季就可以把数据有多大的提升，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去年其实是蛮 struggle 的一年，就是感觉变得有点像是什么都有点不会做的感觉，所以我应该不会在这边选 Scottie Barnes， 我应该会选我自己会比较先选，我应该会先选 DeMar DeRozan， 就如果你要有点如果有得分还有罚球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 DeRozan 一定是很好人选。然后我不觉得 Josh Giddey 就是如果你就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如果当然这有点结果论啦，但我觉得Josh Giddey 不会再那么早被 pick， 我自己觉得就是他的，当然可能也有人跟 Tim 的观点比较像是就是比较爱赌博或者是有看到他的潜力吧，可我不觉得目前 Josh Giddey 有这么大的 potential， 或是这么大的，应该不是说这么大的 potential， 应该说这么大的skill set 或者是这么大的能力来在 fantasy 上面让我觉得说哦，我想要赶快把他抢下来那种感觉，这样就是如果 let go of him 我也不会觉得说很可惜这样。
Yeah, 其实在
go ahead.
没有，我说在 Yahoo 上面 Josh Giddey 是被 rank 大概在60出头名次左右，就是被选的位置， 然后在很多其他网站他其实是可能在七十几名，所以在五十顺位选他确实是稍微高一点。那我觉得我那时候看中其实就是他应该就是他的这个全能性吧，篮板助攻这些。因为其实选到这边我其实整个 focus 已经有点改成就是有点舍弃命中率啦，就是往篮板助攻超截这些方向前进。Yeah, 那 Scotty Barnes 我觉得这个选其实 我个人老实说反而对 Scotty Barnes 选这边 我是更有自信一点。单纯我觉得就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有点半赌注吧，我觉得 Scotty Barnes 应该会有一个 bounce back 的表现，经过他去年就是第二年这么惨淡的这一季。然后再加上我听到很多外面就是很多官方啊，他们我记得那个他们教练都说就 Scotty Barnes 会很多控球的机会。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新的球技也有可能，我觉得他助攻这方面就是可以上涨，原本其实就已经不错了，就是 Barnes 就缴出不错的助攻表现。
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自己对于 Barnes 还有 Giddy 这两个 pick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在于选秀观念上面我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不喜欢选太多同一队的球员，
同队的，
对对，尤其是你前面已经 SGA 又 Pascal Siakam， 那 Giddy 跟 Barnes 其实完全就是两个球员分别的队友，其实逻辑比较像是鸡蛋里面全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我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那可是我会比较喜欢，应该这样讲，因为我刚刚的看法感觉跟 Kai 比较像是，我会比较偏向留住 Scotty Barnes， 然后换掉 Giddy。那原因是因为 Giddy 我觉得他现在毋庸置疑，他就是最高最高二当家，如果以进攻的这个顺序来讲的话最高，因为他们现在队友 SGA 已经是第一嘛，然后今年又来了 Chad， 然后他们还要培养 Jalen Williams， 所以我觉得 Giddy 在持球的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在球权这件事情上面，他有一个他的天花板在。那 Barnes 我觉得有个好处是 Pascal Siakam 其实今年我觉得啦是有一定几率会被交易掉的，就我们也听两年了，但是今年听起来是暴龙比较有可能会进行大改组的一年，那有这个可能性的话我会比较愿意赌在 Barnes 上面，但是对我而言你要留哪个都可以，可是我不会选两个。
Yeah， 我觉得都 fair points。 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 pick， 其实就是隔23个顺位之后就是第71顺位以及第74顺位。那在这两个 pick， 我分别选的Jalen Duren那个活塞的中锋，以及火箭的 Jalen Green。 好，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我选 Jalen Duren 呢，一来是那时候我缺一个中锋，对，这是我的第六个 pick， 那我需要至少两个中锋去就是去放上我这个每日的阵容，所以 Duren 第一个可以给我篮板，给我火锅。那火锅可能这时候不是我在追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我觉得 Duren as a player，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 invest 的一个选项，就我觉得他很有机会是可以就是有爆发性表现，就是没人知道，对，有可能活塞开季就是整个进攻 run 得很顺，他可以有很多吃饼的机会。对，目前这个预测平均他就是大概可能12分10篮板 1.5 火锅左右。对， OK， 那我觉得下一个顺位 Jalen Green， 我觉得这个我必须要说，很单纯是因为我们在选秀前讨论的时候宽说选 Jalen Green，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妨就选他看看这样。
妈的，
那
对我先 address 一下，我希望就是听众都可以看到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是他想要选，他想要来讲一个他没有那么喜欢的 pick， 然后事后推锅推到我身上来。
哎，可是是事实，我选他是说实在是有就是娱乐气氛存在。
行，其实 OK， 如果我认真分析的话 ，Jalen Green 我甚至还没有说有那么大的反对。因为像你讲的嘛，你已经放弃 field goal percentage 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单纯量来讲的话，得分三分，他有一个基本盘在。但我会比较挑战的，反而会是 Jalen Duren 这一点。因为首先 Jalen Duren 的强项，我觉得不是你需要的，篮板、火锅。像你刚自己也都讲了，火锅你在这时候选已经有点太晚了。尤其如果你对上有 Trey Young 还有 Shea 的话，你要火锅干嘛？然后另外是我没有那么看好 Jalen Duren 的前景，不是说我对这个球员不相信，而是现在活塞队上面他的内线阵容实在是太混乱了。你还有 James Wiseman 要养， 你还有 Isaiah Stewart 刚续约，然后你还有 Marvin Bagley 严格来说也还在，就你的前场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虽然我认同 Jalen Durant 会是这里面最有潜力也是最有可能就是再讲一次大破大立的球员，但是在有这么多中锋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 Jalen Durant 在后面一点应该也会在。而且另外是说，其实后面还有一些不错的中锋选项，比方说 Jonas Valanciunas， 就是我觉得不缺中锋啦。而且我觉得虽然我知道这个球员在我们 podcast 里面不是算非常的 popular， 但是就是等一下 Draymond Green 这时候已经被选了吗？还没有啊，对啊， Draymond Green 其实我觉得以你的阵容来讲可能还比较适合一点啦，因为篮板像我讲的我觉得不会是你可以获胜的一个关键。 yeah， 差不多这样。
yeah，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 Durant 跟 Jalen Green 这两个 pick， 我觉得就有点 yeah， I guess like 就有点像是你自己讲吧，就你的方阵好像有点乱了，就我觉得这样就看得出来说你刚刚选的 Scottie Barnes 跟what's his name Josh Giddey 有就是真的有点太，也不是说太多余，但我觉得就没有需要一定要选他们两个，你可以把任何一个 I mean 他们两个目前就是同样类型的球员吧，你可以把其中一个拿去给不管你要 Brook Lopez 或者是 I don't know Paolo Banchero Jerry Allen， 其实在这个区间你都还是选得到，就是如果你还想要保住一点点，比如说你看像 Brook Lopez 有三分啊，然后他罚球命中率也不差，然后当然还有火锅，那火锅 也有补到你说刚刚你想要选 Jalen Durant 的原因，所以呀，就如果认真分析啦，毕竟你都说 Jalen Green 是有人支持你选
呀，没有，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就我刚刚去看了一下这两个人分别的数据， Jalen Durant 跟 Jalen Green， 其实我觉得 Jalen Durant 带给我的东西其实还 OK，就是我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那时候所有人选完之后，有一个就是 ESPN 他不对不起 Yahoo 他自己rank 所有人的这个预测的数据，那在火锅这个上面我预测是对就是联盟里面的第五，所以其实算在前半端，我觉得就是可能不会是我最大的强项，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我就是可能 week to week 跟别队对战的时候是有竞争力的这个选项呀， yeah， 但是 Jalen Green 这个点就是我现在想一想，其实他能 offer 我的东西其实真的不多，因为他就是得分跟三分球就这两项而已，那三分球我其实不太需要，得分是不错，但是呀， yeah，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面就是有其他的球员，像是例如说 Cameron Johnson 或是好，可能不是 Cameron Johnson， 可是有像 Jeremy Grant， 对， Jeremy Grant 一直来都是一个可能18分然后6篮板这样子球员，其实对我来讲应该不错，但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 pick， 就是刚冠有提到Jonas Valanciunas， 我是在这个第95顺位，就是我的第八个 pick， 以及我的第九轮的第二顺位 Jaden McDaniels。 那我觉得在第95个 pick 跟第98个 pick， 我觉得我选 Valanciunas， 我觉得维持刚刚的同样的 theme， 就是我需要他带给我的第一个高命中率，然后得分有的大概可能是4到16分左右，然后对 Valanciunas 每一年都有10篮板的表现，对，所以我觉得 Valanciunas 就是我觉得带给我就像 Trae Young 是一样道理，就是他不管带给你东西是不是你的最强项，他都是有一个非常 overall 都不错 production， 对，那我觉得我 Jaden McDaniels 这个 pick， 老实说我选的时候很大原因就是我觉得我看中他的超节，以及我觉得他应该可以有不错的篮板以及得分的一些我觉得数据上成长，就我觉得今年他跟 Anthony Edwards 应该会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我觉得会有很多防守数据的这个期待啦。Yeah， 那你们各位对这两个 pick 怎么看？
Valanciunas 部分其实我同意，就是他是一个不 fancy， 然后可能不是非常，反正他就是一个稳定的牌啦，他就是一个双十稳定的双十，然后我你刚刚想讲的应该是罚球命中率吧，因为罚球命中率82%，就是以你要进攻的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还算是符合。Jaden McDaniels 我反而会我会想一下，因为我可以懂他的 upside 在哪里，因为他确实他可以提供不少东西， 虽然以他的整体数据来讲，罚球命中率可能稍微低了一点，但我对他的怀疑比较也会是在灰狼的阵容上面啦，因为灰狼跟活塞刚刚有一样的状况，他们前场现在非常的拥挤。那我觉得虽然 Jaden McDaniels 比较像是小前锋的角色，但是他要真的成功的话，其实他们阵容现在上面的这个布阵对他的发展，我觉得是没有很看好。那最主要就是 Gobert 还在 Towns 的那个 Supermax 的这个 contract 也准备要 kick in 了，然后再来是他们又续签了 Naz Reid， 所以在这样子的就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我觉得 Jaden McDaniels 能拿到多少就是取得数据的机会，我也会比较怀疑一点。我觉得他最大的 upside 应该确实就是他的火锅跟这个超节这个 stock 加起来可能有希望可以来到可能 1.5 个左右，1.5 到2个左右，对吧、啊？差不多就是这样而已吧。
对啊，我看 McDaniels 就是去年他今年被 projected 都是在可能各有一个超节一个火锅，对啊，不知道这些数据有没有机会提升啊。但同一期就稍微讲一下，就是在大概第八、第九轮这个这个榜上还有存在的球员，有像是老鹰队的 Okongwu， 或是鹈鹕队的 Trey Murphy， Terry Rozier， 或是像是篮网队的 Spencer Dinwiddie。其实老实说是一个蛮，这时候在第八轮还存在，其实老实说还真的是个，就是现在想一想应该要选类似像这样球员，对吧、啊？但是我觉得像选 Jaden McDaniels， 我觉得单纯就像快讲就是比较注重 upside 吧。Yeah.
嗯，对，我觉得其实我会比较好奇，就是说，在 Jaden McDaniels 这个 pick 上面，会不会有没有考虑过像 Jabari Smith Jr. 之类，就是像我们都看他今年 Summer League 其实打得蛮好，然后进入第二个休赛季的时候，对上多了一些 veteran， 像是 Dylan Brooks， 然后还有 Van VanVleet， 我觉得他。如果要看 upside 的话，我觉得可能像 Jabari Smith Jr. 可能会是一个还不错的 pick， 然后可能在超节上面就是会比较逊色一点，但是我会比较好奇就是你对这个 pick 的看法。
Yeah， 我觉得 Jabari Smith， 我确实有想过啊，因为其实在选前有去看一些很多就是其他节目的人，很多人都说哦 Jabari Smith 是一个不错的 sleeper agent， 对，但我觉得想一想。我觉得或许他有机会可以对有好的表现，但是火箭感觉前场还蛮拥挤，就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与其赌 Jabari Smith 的这个的 upside， 我那时候比较看重，我觉得是 Jaden McDaniels。我觉得防守上面，我确实我觉得至少会得到就是不错的这个提升呀。Yeah， 所以当初是那样想。
我说 Jabari Smith 是一个Sleeper agent 吗？你都是 KGB 的还是谁的 sleeper agent？
KGB 没有，很多人都觉得他今年应该照理说会有很多的这个出手权，对吧？但我不知道，就以这个火箭现在前场这么挤的情况，我不知道。
我自己觉得，这两个配角都还算我蛮喜欢的啦。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觉得 Valanciunas 算是蛮被低估的一个选项。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可能排名啊，就是这些 ESPN 或是 Yahoo Fantasy 的排名会这么低的原因，是因为去年上场时间有受到明显的压缩。我觉得这是唯一的解释，因为其实他能打的时候，其实都还是。完全就是展现出他原本就是大家 expect 的数据出来，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还被你选到，我觉得是就认真，就像刚应该是快吧，刚有提到就是认真，你把 Durin 的 pick 跟 Valanciunas pick 交换的话，我完全都不会有什么意见。就是 Valanciunas 我觉得是可以稍微早一点选的球员，对。然后Jaden McDaniels 的话，就跟快的观点也比较类似，就是我可以看到那个 upside， 而且我觉得应该说我喜欢这个 pick， 就是我也同意他在防守端的数据贡献的会很多，但主要就是主要还是看他上场的时间会不会被灰狼在等于说还系统还没有很稳定的时候会一直被压缩这样。
Yeah， 好，那我觉得。对于第八、第九轮这个 pick， 我觉得呀，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的第十顺位呢，是在这个第119个 pick， 我选的 D'Anthony Melton， 然后呢，接下来第十一个 pick， 第120顺位，我选 Josh Hart。那在这个阶段，还可以选的球员有像是那个火箭队的 Terry Eason， 或是 KCP， 或是像Bojan Bogdanovic，Torrey Eason， 对。对不起，然后其实榜上有的球员，其实我觉得就是 fantasy 的这个 value 都差不多是这个阶段，就是没有特别突出的，唯一可能有像是 Aaron Gordon 啊这样的球员可以选，我觉得说不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对，但是我选的两个像是Milton 跟 Hart，Milton 我觉得很简单，第一个他有三分球，然后命中率他都就是都 OK， 都在平均之中。他有不错的超级，去年也是全联盟大概前15名的超级的球员。对，所以我觉得维持就是从一开始我选 Shai Gilgeous-Alexander， 那时候就觉得超级会是我一个可以 focus 的一个选项，所以我觉得我 Milton 这个 pick 是有一点维持这样子的 theme。 那 Josh Hart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像是呼应到我大概 中段班选的那些球员，像是 Giddy， 像是 Siakam， 像是那个叫什么 Barnes， 对，都是全能型的，可以给你一些得分，可能得分不是我最强的，但是篮板助攻都会算是我蛮强的一个项目呀。所以 Hart 也是一个篮板助攻超级，都属于平均之上呀。他只是可能三分球跟罚球可能，然后火锅 这三个算有弱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后面的这些选秀都有点像是算是就是呼应前面的选的一些球员这样子。
嗯，选到这边其实通常在一个尤其是12人 deep 的选秀里面，大概后面三到四个球员都是他如果可以给你一到两个 category 的话，我觉得就算赚到了。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两个 pick 没有太多的怨言，而且我还会补充是 D'Anthony Melton 我会再加一个，就是 James Harden 现在这个状况其实让他是有一些成长空间的啊。Harden 如果到时候真的被交易掉，然后当然前提是一来他有没有被换走，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控球者被换进来。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至少在刚开机的时候让 Melton 会有一定的上场时间跟球权啊，所以我觉得是还不错。
我觉得困讲不错。其实那时候我当时也是想到，就是七六人其实有很多球员因为 James Harden 这件事情有可能他们刚开季的那个身价有可能会暴涨，那我觉得 Milton 有可能会是这情况很大的受益者。那你其他人对第十、第十一轮的这两个 pick 有什么意见吗？
嗯，我觉得就有点像你们刚刚讲的嘛，就是通常到这边的时候，就是一个 category， 就是比较一个都选，通常是比较能舍弃，通常都是流动性比较高的一些球员。那我也蛮。我对你选的也没什么意见，但是可能就是 offer 一个不一样的 perspective， 可能就是像我看到后面一个 Oscar Thompson 这边，我可能就会在这么后面的阶段，我可能就会给他一个机会，一个新秀，然后目前看起来像是一个蛮promising 的一个 two-way player， 那我觉得这边选他也许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蛮稳的一个赌注，他可能就是赛季开始之后他的表现比预期还要好，或怎么样，我觉得之后在交易啦，或是下放的手段上面也可以更多选择。
我跟 Tim 的观点比较像，就是我对 D'Anthony Melton， 因为我觉得说，就是这种板凳上来得分的球员，每一队都有嘛，所以你至少有30个球员可以选。那不管怎么选，你都选不完。所以我觉得我会给在这种比较后半段的 pick， 我宁愿给就是比较可能一些新人，或者我觉得有机会崛起的人，就赌赌看嘛。然后，对啊，因为就是反正如果不行的话，你再去 waiver 或者是你再去 free agent 签几个板凳上来砍分的人，其实也没差，对啊。
我觉得这些我都同意啊。就是 Oscar Thompson， 尤其是选完之后隔天他对太阳其实打38分钟，其实算是打得不错、啊。但那时候我就没有那个 guts 吧，那时候就觉得想先选我觉得集战力，有点是这种心态、啊、好，那我觉得移到下一轮，就是第十二轮跟第十三轮最后两个 pick， 我就快速带过，就一个是 Malik Monk， 然后最后一个选了 Herbert Jones。 其实老实说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太认真在关注这个选秀，所以 Malik Monk 当初只是想说就是就想说他提供我一些这个投射的一些 categories， 不管像是三分球啊、得分，然后超节，就想说， 哎，或许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球员，就是假如说开季之后我有一些重要伤兵，可能我的整个这个策略如果做一些转换的话，他会是板凳上不错的选择。Yeah, 那我觉得选 Herbert Jones 就是他的超解吧，主要就是超解。然后想说也有机会，对，今年如果鹈鹕 Zion 受伤的话，他也有机会可以顶上，就是去年他 Zion 受伤他有一段打出不错的表现。Yeah,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pick 其实就是有一点，就是反正到时候应该会换掉，所以就是有一点随便选这样子，但是理念上大致是这样。
Herbert Jones 我喜欢 Herbert Jones 去年下半季那段时间，其实我觉得他平均超级好像也是 1.6 个吧，就是他能给你的数据，我觉得到你的在这个阶段其实算是蛮稀有的。然后再考虑到我看 Oscar Thompson 也被选走，但是我在这时候我可能会考虑，或者上一轮我可能会考虑 Amon Thompson。就是像Tim讲的逻辑一样，就是我可能这时候会选择一些高风险，也不是说高风险，低风险 高报酬的球员，反正他们就是你的最后末端选的人嘛，你就试试看啊。我这时候我觉得开始做一些这样子的赌注了。
Yeah, 我看到网络上蛮就是蛮多人在讨论 Thompson， 没有，我只想讲就是看到蛮多人说 All-Star Thompson 确定会是先发，但是 Amon Thompson 就是好像不太确定，对。
我觉得打他这边其实这些球员都是，还蛮高几率会被下放。然后 Herbert Jones 我也蛮喜欢，去年打得蛮好的。然后我唯一会比较担心的点，可能就是说，当然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啊，因为这边都是你的板凳，但就是像说你可能位置上面重叠性比较高，可能 shooting guard 太多，不够中锋内线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会是让我比较担心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应该是 OK
的。呀、yeah, ，我自己觉得最后这个 pick 我好像也不能也没有什么好有意见的吧，就感觉就是看到哪个喜欢球员就直接选下来，反正也不用想太多嘛，大部分应该是会被 drop 掉了。
好，那我觉得以上就是我们这次选秀我们选的总共的13个 pick。呀，那我觉得其实纵观下来感觉大家好像没有，就是火力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凶猛。其实我觉得这次选秀其实虽然我也没有很得意，但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我觉得是够的啦。就我觉得这个阵容即使不管是对上任何在哪个联盟里面就是12队的，我觉得基本盘都很足够啊。其实你的 waiver wire， 对，我们之前都讲过 fantasy 很多选到玩到最后，其实你的对上有一半球员都不是你当初选的。呀，所以我觉得我是对于这个基本盘，就可能先发，就可能前六前七人，我觉得是蛮满意的。对 ，Shay， 然后 Trey Young、Siakam、Barnes， 呀、yeah, ，所以呀， yeah,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哎、欸，等一下，我们可以给你评分吗？我们可以给你，你他妈你想逃去哪里？我们可以先给你那个选秀的评分吗？
我看大家意见好像都给的都蛮和蔼的，所以我想说
我、啊、你问问看我们啊，你问问看啊。
一定要吗？
要啊，不然要做个总，就是要做个总结啊，做个总结。
好啊，那好，那你们就自己开放自己评分吧。
好，我想先来。没有，我讲这个的意思其实不是要呛你，我是真就是客观的去分析你这次
他是为了你好啊。
那我是为了你好，我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些这个建议，你可以在下一次选秀做得更好。
好，那你是要给数字还是要给英文字母？
我给你英文字母好了。我可能、
okay.
我应该会给你的 draft 一个 B 吧，一个
B、okay.
对啊，因为我觉得前面大概就前面的方针我其实都还理解，到大概6-8左右往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选秀就开始这个方针变得比较混乱一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因为我自己个人做选秀的时候，我反而有时候会跳脱一些那种什么都可以做的球员，因为它会让我的球队本身在于这个重心上面比较分散一点。当然我懂你，就是你刚好提到分散有它的好处，因为你每个礼拜都会希望你的每一个 category 至少有一个竞争的基本盘嘛。但是我其实选秀一直以来我都会 focus 在那大概4个category 左右而已，就我不会把它分那么散。那我觉得尤其是你选完 Giddy 跟 Barnes 之后，后面选的像从 Durant 开始， 他的这个 focus 就开始越来越模糊了。我觉得其实也是跟你会去想要选这些什么都可以来一手的球员有关系。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是在这边。
OK， 好，我觉得都蛮 fair 的、啊。那
我还没讲哎、欸、
，fuck you！
哦哦，你说他的，
哎、欸，没有一一回应啊。好啊，路易斯，
没了，好了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我原本以为矿会给更低耶、欸，没想到人这么好。好吧，那我就还是认真给好了，我会给 B minus。
OK，
对啊，我觉得在 Scotty Barnes 跟Josh Giddey 那边，我觉得如果改掉，我觉得会超过 A。就是如果那两个改掉的话，我可以给超过 A 的评分，就是 A 开头啦，可能 A minus 啊，然后 yeah， 就是大概是这样。
OK，、
嗯、你要回应吗？
看你啊，看你要不要评分。
哦，没有没有，你要不要先回 Lewis？
哦，没有，我觉得 B 减就是跟 Quan 就差不多啊，我觉得大概 fair 吧，就我觉得这次选秀，我觉得，哎呀，还是听你先讲好了。
看想 double D。
我觉得对 我应该差不多也是给一个 B 减的一个 grade。我觉得真的就是 Jalen Green， 我知道你选的是比较就是娱乐性质那个方面，但我觉得 Jalen Green 在我这边看来就是比较碍眼一点，就是看起来我觉得有点捣乱整个你球队的向性，我会这样说。那我觉得有点带到矿刚刚讲，就是说在选球队的时候。国外选 fantasy 的时候有一个 term 叫 punting， like 一个 category， 就叫我 punt threes or punt whatever， 他就是在说哦，就是我可能这个 category 我可能选的这些球员是比较不擅长这些东西，那我就是去尽量往他们强的那个方向去建队。那我觉得可能像 Jalen Green 这边就是一个比较突出，一个比较可能很比较跟你球队相信是走相反路线的，我觉得这边特别是这边也是可能是中段班吧，我觉得这边的球员通常还蛮多，就是有一些是可能有潜力啊，或是一个基本盘的可以稳住的一些球员，那这边就是可能这边操作上面比较不好，但剩下我觉得就是 OK。
Yeah， 哇，我觉得评分其实我觉得听下来就我觉得其实跟我自己想没有差太多，就我觉得有一些 pick 我觉得不错，对，我觉得前三个 pick 我觉得都算是我理想中的 pick。 那中段班我觉得第八轮，对，在大概第八十五顺位选到 Valanciunas， 老实说我觉得算是一个 steal， 我觉得是捡到。因为 Valanciunas 虽然去年有一点生涯过去几年稍微比较低潮一点的赛季，但是也有一个14分10篮板呀。那我觉得刚刚有提到像第五顺位选到 Giddey， 其实老实说那时候还有像 Randall 啊那些其他的球员可以选，所以啊，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啊，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一个还就我自己觉得算 solid 还 OK 的选秀呀。Yeah， 那我觉得最后我就提供一下，就是我们选完之后刚刚有提到就是 Yahoo 有就他有自行制作一个就是他们预测的这些每一队会有的这个 stats 的这个对比，就是所有的 categories 里面我们的队伍的这个得分是第八，就是十二队里面第八，然后呢，这个投篮命中率是第四，哎，对不起，投篮命中率第八，罚球命中率第四，然后得分第九，篮板第五，助攻第四，然后超节第二，然后主攻第五，呀、yeah ，那
所以应该说，除了超节以外，我们都输定了这样。
呀、yeah ，除了超节以外，除了超节以外，其他没有太稳定的输出，但是我觉得像。主攻第五，然后篮板第五，然后助攻第四，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算是有竞争力的一个排名啦。就是如果单纯依照他们的 projected 的这些 stats 来看的话，哎呀，所以我觉得就仅供参考吧。
就跟太阳一样啊，看起来都有机会，但实际上其实没有真的有机会。
哎，不要这样讲，太阳在那个 preseason 看起来蛮火力蛮凶猛，
你一个太阳的球员都没选。
对啊，太阳今年 fantasy 老实说，大概只有四个球员可以选，所以啊，我觉得像这种的机会，就是跟其他 podcast 一起联名，然后选秀，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就是下次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参加。那我觉得这一集 podcast 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e.